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567期参考信息。今儿个是大年初三，新春祝福大家已经听得太多，我就来个最朴素的，祝大家马年马上有 money。 2026央视马年春晚，机器人和 Papi 酱或成为最大赢家。对于机器人表演舞蹈、小品、功夫和微电影，网民的意见各不相同。有人戏谑机器人浓度过高，春晚成为机器人公司的年会，有人看到仿生机器人感到不适，调侃过去春晚没有年味，现在春晚没有人味。也有人认为机器人小品感人，还有人夸赞机器人的动作协调审美水平较去年春晚提高，有了艺术性。那么高曝光的价码有多高？据财新报道，有投资人感叹，我投资机器人公司的1元资本最后流进了央视的腰包。报价表显示，广告植入费用根据主会场或者分会场是否互动等条件不同，价格区间在1699万至4400万不等，若参与舞台共创节目，报价则为5999万。多家来自北上深等接触过央视春晚报价的机器人公司表示，单个机器人表演的报名费已被抬升到1亿以上，对于初创公司来说，这个数字难以负担。另外，很多公司的目标落地场景为 2B 的工业场景，因此春晚更适合产品主要 2C 的企业。一家深圳机器人公司透露，曾有数家深圳企业商议共同分摊拼一个节目机会，但最终未能成型。该公司解释称，深圳的公司还是比较务实。本次上春晚的4家公司中的一家透露，2026年春晚有太多机器人公司想去表演，最后演变成了开价竞标的形式。多家机器人公司提到，春晚曾报价5亿提供独家买断表演的机会。另据财新了解，过往登台春晚的公司并未向春晚付费。除了上春晚，近期政策利好和产业进展不断，2月以来近30亿资金提前潜伏机器人 ETF。多家基金预计，今年将迎来人形机器人从万台到十万台的量变，从科幻概念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不过虎嗅近期报道显示，2025年出生的机器人已经淤了。多个具身智能赛道投资人创业者表示，大部分整机厂商面临订单饥渴，在 BC 两端真实的市场需求不足以消化2025年年内生产出的机器人了。更深的隐患是众多拿到投资的知名具身智能项目，部分已经发展至行业中腰部体量的具身智能公司正在面临商业模式困局，订单不足的情况下，公司不具备健康的现金流造血能力。有投资人直言，目前具身智能行业真正在买单的是投资机构投资入股的互联网大厂，简言之，现在不存在 2B 或者 2C， 本质上是 2LP。除了少数头部公司探索出了较为成熟的商业化模式，绝大部分公司2026年的存活逻辑依然是如何说服资本下场，而非走通 B 或 C 商业模型。机器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少，倒逼师范院校加速转型。2月7日，安徽师范大学揭牌3个新工科学院，分别是智能信息与先进制造学院、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还成立一个科技商学院，旨在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科技产业组织人才。学校与奇瑞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工科学院学生将深度参与企业研发和应用场景，在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制造、新能源材料领域实现学业、产业、就业无缝衔接，打造校企共建学院的奇瑞标准和师大样板。安徽师大书记表示，成立新工科学院将促进学校从师范教育为主向师范底蕴加工科硬核双轮驱动的深度转型，有助于破解师范院校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地方发展与坚守师范主业之间可能出现的两张皮问题。去年9月，淮北师范大学也成立人工智能学院、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麦克斯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6》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师范本科院校在过去的三年里新增三个及以上工科专业，人工智能专业最多，其后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材料科学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网络空间安全、智能建造等。师范院校转型的一大背景是，随着学龄人口变化，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已经过剩，2023和2024年总计减少了 45.16 万。初中学龄人口今年达峰，那三年后初中教师将进入下降通道，因此多地调整高校专业时都严控教育类专业布点增设和招生规模，多所师范院校加快布局新工科。去年底，衡阳幼师高专设立剂量检测与自动化系，组建系领导班子及专业教师团队， 湖南此前部署高校布局优化和学科专业优化两优方案，该校要向计量职业技术学院转型。湖南幼师高专提出推动专业建设向下延伸、向上拓展、向外融合，打造师范加专业群协同发展，在巩固师范教育传统地位基础上，聚焦民生需求，开设新专业、新课程，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拓展赛道，开辟数字、健康、文旅一体科教产业新阵地，填补区域人才缺口。有的地方为人少发愁，有的地方为人多发愁。瑞士确定六月就两项议题举行全民公投，其中一项要求在2050年将常住人口限制在1000万以内，包括瑞士公民和持有居留证件的外国人。一旦人口超过950万，政府和议会就必须采取控制措施，尤其针对寻求庇护者。一旦到了1000万，政府就要终止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瑞士政府和议会均表示反对，但未提出反建议。这项动议名为可持续发展动议，由瑞士人民党提出，该党立场右翼保守，在2023年选举中以反移民立场赢得国民院近1/3的席位，是议会第一大党。人民党认为，无节制的移民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推高房屋租金，动议旨在保护环境、资源、基础设施和社会安全网，使其免受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人民党征集到了 11.4 万支持签名，达到在瑞士直接民主制度下的启动全民公投的门槛。关于瑞士公投制度，可以回顾第301期睡前消息。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瑞士人口910万，近1/3出生在海外，主要来自欧盟国家。由于本地劳动力基本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许多移民为了高薪收入来到瑞士工作。瑞士统计局最新预测，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和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将持续老龄。自2035年起，瑞士人口自然增长将转为负值，人口增长将完全来自移民，预计2055年人口将达到1050万，主要是移民的贡献。还计算了另外两种可能性，按高走向预测，2055年将达1170万，低走向预测为930万。对于限制人口措施，批评者认为是把复杂问题过度简化，外籍员工对瑞士的发展必不可少，是医院、酒店、建筑工地和大学的中坚力量。另外，瑞士是申根区国家，相互之间不设边检，人员可以自由往来，如果限制相关国家人员自由流动，将违反国际承诺。瑞士经济联合会指出，如果企业雇佣外籍员工受限，经济也将受挫。瑞士政府，也就是联邦委员会，也反对动议，认为威胁瑞士的繁荣、经济与安全，并强调瑞士依赖外国的劳动力供给。联邦委员会承认，移民和人口增长确实带来挑战，然而为了保持竞争力和创新力，瑞士企业将继续依靠外籍员工的力量。但联邦委员会不打算提出针对性的反建议公投，表示将采取配套措施应对劳动力市场、住房和庇护方面的移民问题。第988期睡前消息，马都公分析了湖南安化黑茶的崛起和潜在的利益关系链。河南大象新闻此前也连续报道了多地黑茶经销商以拉人头方式销售理想华莱公司黑茶，宣扬黑茶暴富神话等乱象。记者伪装成新人，深入理想华莱营销体系，跟踪暗访2个多月，揭秘背后的营销套路。以为是旅游参观，却被收身份证、屏蔽信号、精神控制；以为是致富机会，却被骗光所有的积蓄；以为遇到了真爱，儿子车祸急需用钱，却被爱人踢出了群。在江西千山县，有人成立了工作室，以拉人头的方式销售理想华莱的黑茶，以低投入高回报为诱饵，要求参与者缴纳2.8万以获取入门资格，通过发展下线、组建层级团队来获取提成。这种营销模式具备典型的传销特征。央视网官方微信公众号2月12日发表评论，到底是财富机遇还是收割陷阱？理想华莱黑茶营销是否涉及传销，必须查个明白。更要查清楚的是，理想华莱号称有直销牌照，这直销牌照是否扮演了传销违法犯罪挡箭牌的角色？在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确实能够查到理想华莱的直销经营许可证，但直销许可证仅说明该企业有资格从事直销，不是区分直销与传销的证据。是否打着销售茶叶的幌子拉人头，是否用前台合法、后台违法的套路切割责任、糊弄监管，这些疑问必须一查到底。如果直销牌照成了违法的挡箭牌，监管部门更要撕下这类企业的伪装予以严惩。传销的手法换新了，监管手法也要升级，相关机构要加强甄别，撕开包装马甲。 治理各类传销，清除社会毒瘤，重拳出击不能停，公众也要擦亮眼睛，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我们期待监管部门查清公众对理想华莱黑茶营销的一系列追问，捍卫法治底线。12日当天，安化县政府回应称，高度重视，严格遵循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则，部署调查核处，前期已成立联合工作专班启动调查，目前已责令涉事企业停止团队接待和会议培训活动，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新京报记者暗访的湖北襄阳宜昌精神病院骗保等问题也有结果了，曝光的乱象大体上被官方调查证实。由湖北省及多个部门组成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派员指导的联合调查组，调查了襄阳和宜昌共51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包括精神病专科医院和设立精神科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等。其中襄阳9家、宜昌1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涉嫌骗取医保基金，包括违规诊疗、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虚开医疗服务费用、伪造医学文书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348.59 万。襄阳安康精神病院等6家医院以减免费用诱导招揽患者，宜昌夷陵康宁精神病医院有患者假出院连续出院，襄阳红安精神病医院等3家机构有工作人员殴打精神障碍患者等违法违规问题。官方调查通报与新京报报道最大的出入，一是报道指出精神病院存在将正常人收治入院的情况，有医生承诺没病也能办住院，甚至有护工保安伪装成病人住院。调查通报结论是存在临床治愈后继续住院和空挂床位，但专家组核查后没有发现收治非精神障碍患者入院情况。宜昌夷陵康宁精神病医院以社会功能康复治疗为由，安排2名住院患者违规承担安保工作，日常在医院保安室吃住。二是对一些虐待病人自杀情况的细节和定性有不同的描述。调查还发现存在属地管理、行业管理、部门监管失职失责问题，个别公职人员存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问题。根据调查情况，两地6家精神病院的法定代表人、实控人、院长、副院长、精神病科主任、财务主管等14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拘，还有一名会计因为涉嫌隐匿会计凭证罪被刑拘。湖北省纪检委对省卫健委副主任、医保局副局长、襄阳市长、襄阳和宜昌分管卫健医保的副市长、襄阳南漳县老河口市襄州区、襄城区、樊城区、宜昌市夷陵区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启动问责调查。人民日报评论，有问题不可怕，直面问题，及时有力有效解决问题是关键。公众反感的是遮遮掩掩、讳疾忌医，欢迎的是不护短、不隐恶。必须正视的是，再成熟完备的制度，如果缺乏刚性执行，都容易沦为稻草人。最后看看米兰冬奥会，或许因为中国不是冬道主，本届在国内的关注度不高，不过一枚意外的铜牌让主角和圈内人热泪盈眶。2月11日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宁中岩以1分07秒34摘得铜牌，是中国队本届在冰上项目上的首枚奖牌。速度滑冰是历史最悠久、开展最广泛的冰雪运动之一，向来被欧美主导，因而这枚铜牌称得上亚洲荣耀。宁中岩是黑龙江牡丹江人，11岁练习速度滑冰，17岁师从王秀丽，她是中国首位女子速滑世界冠军。18岁进入中国速度滑冰队，接受李岩的指导，她是中国短道队的超级教母，培育出王蒙、武大靖等一代领军人物。宁中岩出道后的成绩算不上惊艳，2019年底在速度滑冰世界杯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站比赛中，成为中国速度滑冰男子历史上第一个1500米世界杯冠军，2021年底在加拿大站夺得男子1000米 A 组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在男子1000米和1500米项目上最终拿到第五和第七。尽管也刷新中国队最好成绩，但在谷爱凌、苏翊鸣等摘金夺银的映衬下，多少显得有些黯淡。意识到这么下去不是那么回事的宁中岩做出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走出舒适区，加入职业化的国际训练团队。2023年他加入荷兰籍教练约翰·德维特国际训练团队，与日本名将高木美帆等一同训练，除了学习修正起跑等技术短板，还有职业态度，学习高手们如何训练吃饭，在漫长的赛季中保持最佳状态。荷兰是速滑王国，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滑冰传统悠久，人才培养完善，垄断了半数以上的金牌。德维特评价宁中岩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男子速滑运动员之一，而且即便不再年轻，他仍在不断进步。 在体育总局的项目序列中，速度滑冰的场地资源都不如有冲金实力的短道速滑，社会关注度也远远不如。宁中岩虽然是领军人物，但预测仅仅是进入米兰冬奥会前八，他是1000米速度滑冰前十五名唯一的亚洲面孔，因此摘铜说是亚洲荣耀毫不过分。17日在滑冰男子团体追逐赛中，由宁中岩、刘汉斌、吴宇、李文浩组成的中国队以 0.09 秒的优势力压荷兰队夺得铜牌，同样创造历史。想起去年底退役的亚洲飞人苏炳添，也有一枚珍贵的奥运铜牌，也曾到美国找外教指导，他们共同的启示是，既然在常规体系寻常思维中无法保持优势，那就到国际模式中找规律吧。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